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亲爱的主内家人们平安，我是何晨欣，很高兴今天与您又在空中相遇了。在今天的彩虹有约栏目里，我们邀请 Eric 弟兄来到零点繁星做客。 Eric 弟兄18岁留学来到异国他乡，在加拿大完成学业，结婚生子，找到了满意的工作，这一切看起来都很顺利。 Eric 为什么会走进教会呢？我们一起来听听 Eric 弟兄的分享。
雨过天晴，蔚蓝的天空出现一道美丽的彩虹。你知道是谁用彩笔在天空挥洒自如？是谁在云间舞动彩带？彩虹有约，与您分享生命的感动。
Eric 你好。
你好。
每个人信主都是有一个过程，有的人到了教会听了一首赞美诗就非常感动，热泪盈眶，有的人呢很慢热型的，去过很多教会，可能听过很多次道，圣灵就是没有感动他，他就还是没有信。 Eric 你自己的成长背景是什么样的？你是怎么来到加拿大的呢？
我大概是18岁来的加拿大，2002年，然后来这边之后就报考大学，然后在艾伯塔大学读书，毕业就留在加拿大。
读的什么专业呢？
我读的是经济统计专业。
来到加拿大之后，你除了读书还有没有跟同学一起去过教会啊？
教会应该去过1到2次，我具体也记不清楚。这个当时在 Edmonton， 就是有时间想想，回头想很多事情觉得是蛮奇妙的哈。本来我是在这个温哥华短灯了大概有半年多时间，因为我一开始来到温哥华的时候，我发现他帮我办的这个学校，就是我们俗称的叫做这个街边学校，结果发现其实是有点被骗的。我就自己想怎么去读正式的大学，那当时他就跟这个学校问完之后，他说你只要把托福考完就可以。那我当时我就去这个 Burnaby 的一个托福学校学托福，学托福时候呢，然后后来这个托福考完呢，我就考到艾伯塔大学。也是当时比较尴尬的境地，就是说我在 Edmonton 不认识任何人，所以我不知道怎么过去。学校呢，就是说可能9月份这个宿舍才有位置，但是呢，我想早几个月过去熟悉环境。然后恰好当时我在这个托福学校叫爱丽丝学院，现在可能已经不在了啊。在这边有一个同学，他就知道这事，他说：“哎，正好过两天我在 Edmonton 有两个朋友过来看我，或者我介绍你们认识，然后他可能给你带过去哈。”所以其实这两个人就把我带过去，然后让我还在他们家里面暂住了几个月，所以我也感激他们哈。他当时呢就带我去教会，应该是去了1到2次哈。然后去教会的时候，他就说 ：“Eric， 你的性格很快就会信教。”我当时就觉得很清楚，我说凭什么的？我心里想为什么？我当时就是说对这个教会，然后印象还蛮深刻。我不知道什么叫觉知，在这去教会的过程中就，当时我牧师又问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如果你愿意跟主建立关系，你愿意了解上帝，然后你就跟我一起念下面祷告，敞开内心啊。因为当时我心里面给我的一个第一反应就是我不要跟他念。所以我为什么对这个事情特别的有感触，原因就是说在同样的环境下，基本上是同样的话，当我第二次在真理堂 我听到的时候心里就放下我戒备，我就跟着一起念。所以你说在 Edmonton 这个教会经历对我有什么任何的印象，我基本上的印象就是他有一个呼召，对吧？
对，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说，走进教会也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
就是这么一个好心人，萍水相逢的好心人，经常去接他们去教会。其实我们去教会这两次也都是那个大哥开车接我们去，虽然可能在我这个受洗的路上我不清楚，但是这个过程好多年来我想起来我还总能想到。其实我第一次去教会就是这样一个不是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好心人反而把我带到了教会。
对，这个也就是在撒种，但是后面呢还会有收获。Eric， 你从阿尔伯塔大学毕业之后你是怎么来到温哥华的呢？
这个过程比较简单，因为当时我离开温哥华的时候我也蛮喜欢这个城市的，上大巴的时候我心里就在想，哎，我希望有一天可以回到这个城市，所以后来银行他又给我这个机会的时候我就回来了。
真好。重新回到温哥华的时候你已经结婚了也有孩子了，家庭挺和睦的，那在这过程中又是什么样的契机呢让你就在温哥华又走进教会？
对，这个其实怎么说，我一直都从来都也没有隐藏这个经历，我一直跟别人讲就是上帝可以用各种方法来带领你。其实我一开始来教会的这个想法并不是一种计划主动去执行的这么一个情况啊，就是当时是这样的，回来的时候工作也很忙生活也很忙，然后到这边租房到后来买房，然后其实那种工作时长也很长，小孩子慢慢长大，就是完全没有想过教会的这个事情，包括信仰就还没有精力去想这些事情。然后后来小孩子我的女儿也到了一个就是开始读这个学前班的年纪，然后呢我太太本身也不是 Christian， 她可能对信仰的接受还比我慢一点，但是那一个她反而就想帮小孩找一个公校体系外的学校。那 Richmond 也没有太多的学校，说那就看看天主教学校，就看看这个基督教学校，就是很多我觉得就是华人的家长也有这种想法，我这一代可能没办法做这个决定，让小孩子自己了解自己去做这个决定的。反正基于这个原因他当时就去找，然后找来找去的话他就让我去天主教学校，因为离家很近。当然这是一个，然后呢后来呢看到这个一个叫 Cornerstone 的学校，所以我们去面试完之后觉得学校也蛮不错，然后但我们就亲自去学校参观，然后跟校长也沟通好之后聊完，觉得这个学校还是我们蛮喜欢的。然后后来我们小孩子就在这个康斯顿外读书，九月份开学。不管别人怎么说这个事情，我认为这是上帝给我们家庭非常大的一个祝福。我们要对自己诚实，我为什么开始去教会，我想了解这个信仰究竟是什么样子，因为当时我还是对这个比较有些戒心嘛，这个信仰会不会对我小孩有危害，我就找一个教会，真理堂离我很近。在我去真理堂之前我就去的是英语教会，然后去了几次就不太想去了。这时候呢我太太就跟我说好像有个国语部，有个菲比传道，当时我还不认识菲比传道，就邀请你，就是说，哎，正好父亲节了就邀请你去国语部，我就去了。所以其实那次有点像我要在退出之前的最后一次去教会的感觉，至少当时我是这么想。然后我们就在那年的父亲节，然后我们就去了真理堂的国语部。
艾瑞克呢，你就是想了解基督信仰，所以你来到了真理堂。你第一次听到是哪个牧师讲到？
一开始唱歌可能也是迟到了，第一首歌没唱到哈，然后也没有唱了，就听一听。然后之后刘佩哲牧师就讲那个路加福音浪子的故事嘛，然后他就所有人都有罪嘛，我听过这个基督徒是罪人这个说法，我就也不是第一次听说啊，但可能对这个说法虽然嘴上不说，心里多多少少可能有一点抵触吧。他就讲，假设你是个孤儿，就你不是石头蹦出来的，你明明知道你有父母，然后你也不去找他，你的父母来找你，然后你就当你是没有父母，那你觉得是不是亏欠了父母？我当时就听话，这个特别有道理，我就真的觉得对啊，就是很有罪的。我当时真的心里这么想。然后他还讲了一句，我就当时听得特别的印象很深刻，举例说以色列当时的这个法律和他这种常规，就是如果子女在父亲还在的时候分家，其实呢就是长子分多少次子分多少，就是说你想一想，可能假设你要分财产1/10，那你爸爸这个房子是有房子在那边，不一定有这么多钱分出来，你就要分掉这1/10，说不准他因为这个还要去典当一些东西把这个钱给你，对吧？你说 这个 lounge 当时这个行为不是我们想象的这种离家出走那么简单。后来这个讲到听到后面就比较痛哭流涕，我不觉得这是一个简单的理性的回应，鼻涕一把眼泪一把，就是坐在那个当时我们那个 family room。 所以我始终觉得真理堂是一个有上帝充满的地方。后来你就回到了当时我在 Edmonton 那个经历，护照嘛，这人刘培哲牧师也护照，这事就没有什么阻碍，心里就觉得好像没有害怕，就觉得这个上帝不会害我，然后就跟他一句句话就讲，然后讲完之后呢，就是总之那个时间都过得后面有点非常的很快吧，因为有点到后面在唱回应诗歌唱什么也都记不住啊，因为情绪太起伏了。然后后来就到介绍新朋友，我是没有站起来，我就让我太太起来，也没有见过菲比传道啊。其实整个那个聚会也没跟菲比传道讲过话，
所以你那天就算是觉知信主的那天对吧？
虽然没有任何形式上的像我们念那个小本子的觉知，不知道我就是我愿意。
约翰福音十章十节，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但我来是要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们先来听这首好听的赞美诗《爱我愿意》，之后我们再继续听 Eric 弟兄和我们的分享。
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爱的力量向着我照亮，我的心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零点繁星》。
扬帆起航。
对于那些正处于人生最悲痛孤寂时刻的人，有时我们能给予的最好帮助就是与他们一同哭泣。
罗马书十二章十五节，与哀哭的人要同哭。
后来你就开始一直去教会？
后来我就是几个月都没有去。菲比反倒还也觉得蛮奇怪，因为当时六月份父亲节嘛，我再回到教会到九月份了。当时菲比没有问我，后来受洗以后菲比才问我，哎，Eric， 你三个月你去哪里了？你怎么就再也没有回来？
对呀，
再没有回来的原因是因为以前我去教会只是听听信息嘛，啊，我觉得只是个知识嘛。那是去教会经历让我觉得这个不是知识这么简单。我心中大概就是有一个想法跟我讲，如果我再回教会我就要做出这个决定。但是这块又要感谢我太太，如果不是她逼我，可能我不一定九月份能回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上帝非常奇妙，就我太太虽然目前还没有受洗啊，但是她总在后面归我九月份。然后那时候镇里她有个受洗班，我太太又跟我说，哎，你去参加受洗班呢、啊、说你看你都感觉挺接受的呀，挺懂的呀，对吗？然后你去参加受洗班，如果要是不对也没有坏处啊，对的话对不对？后来我才知道她的小心思是什么，她小心思是希望我如果可以受洗，说不准我的小孩子可以转到 Richmond Christian School。 九月份我就报名参加受洗班，但当时受洗班已经开始几堂课了，所以其实 Phoebe 传道非常的帮助我。 Phoebe 传道他就一对一的帮我上课，就不是一周一次，是每天八点到十点。
你在 Phoebe 传道的身上，你是不是看到一个好牧人，用温柔谦卑来一直服侍主？而且菲比传道也经常给你陈中道牧师的书籍，透过这些书籍对你属灵生命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当时受洗班的时候，菲比就送给我陈中道牧师一本书，叫《由初心到成长》。这本书对我帮助很大，原因是因为当时跟很多基督徒不一样，我的先天的很多知识包括对这个上帝的一些了解非常欠缺嘛，所以其实受洗班时我就难免会遇见很多的这种不明白和挣扎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个陈中道这本书，就是牧师给这本由初心到成长的本书，对我帮助在于它让我未必能够非常了解上帝的属性，但可以很快速的得到一个全貌，这样让我在后面呢就是也不至于说我在受洗班那些经文完全都不知道在说什么。所以这本书其实对我的这个印象很深刻。后面来讲我可能更喜欢阅读其他一些可能陈中道牧师比较有一些就是圣经难题的书啊，但是不能否认初心到成长在那个环境很适合我。
回到真理堂，然后你参加了受洗班，感恩节的时候就受洗了。
后来就上完寿喜班之后，对我来讲更大的其实是一些挑战和困惑。第一个，觉得因为我当时开始读圣经，然后菲比传道送我一本圣经，我从旧约创世纪开始读起，但读的时候可能当时对上帝这个公义的属性，因为也不是特别对上帝没有全面的认识嘛，所以读到上帝公义的属性我就有点害怕，然后害怕的时候呢，我也变得有点不是特别敢受洗，然后甚至呢，当我读到了这些，就是这个世界原来是有神也有魔鬼，有圣灵也有邪灵，我本来就是叫无知者无畏嘛，我不认为我是个无神论者，但是我至少是一个不清楚神是什么样的人，我既然不知道上帝，我也不清楚魔鬼，这些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很虚幻的东西。但一旦是我发现离我们的生命生活这么接近的时候，我就开始有点害怕。对，然后当时其实菲比传道和程刘佩哲牧师都给我很大帮助，然后我记得当时很清楚，首先我当时没有决定要受洗，我太太说你快受洗吧，她说你不是都很信吗，我说你不清楚这是什么样一个信仰，不是我信我就可以受洗对吧，我说 I'm not ready。 我就跟刘佩哲牧师，我在跟他打电话，我说我有点很害怕。刘牧师说你害怕什么，我说你看我什么都不懂，然后我要做基督的精兵，上帝要把我派上战场对吧，我一下子被魔鬼干掉，因为我什么都没有装备。我还问他，我说刘牧师，为什么别人受洗都是信主都是很喜乐，我信主却是很战惊呢？刘牧师安慰我说，他说你为什么战惊，因为我就觉得我信主之后，你圣经说的嘛，灯要放在桌子上不是放在桌子下，我在想如果我是魔鬼的话，那有个灯我就赶快把它吹掉，以前我躲在下面就没事嘛。牧师说，他说你这样很好，这个中间在这个受洗之前我曾去过几次敬拜啊，就是从受洗班之后，大概可能我回教会三个主日我就开始参加受洗班，然后刘牧师就说很好啊，我现在还想那、很奇怪，我说我信基督有点视死如归的感觉，还说很好。其实后来我这样理解，其实刘牧师也说的蛮有道理，其实这也是不同人的信仰能够不一样，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信仰，因为从这样开始，其实很多时候一开始上帝就给我一些挑战，然后后来他就我又跟他打电话，又很害怕，他就安慰我说没有关系，他说虽然我们很软弱，但是你身边有一个大能的上帝，你有一个勇士在你旁边，你只要交给他就行了，你不需要自己上去了。反正当时都蛮有意思的，所以当时那段时间其实在受洗前上帝给我很多激励，我现在有时候都很怀念那个时间，因为很多时候现在我往往有的时候都没有那时候的激励。因为后来我就跟菲比传道也在分享的时候，菲比传道说是啊，因为当时你还对主了解不深，他就想给你更多的一些支持嘛，现在的话有的时候上帝要放在旷野里也要去思考。
对，
所以那时候其实有时候我怀念那个时间段，因为那时候上帝很真的是很容忍我的任性，然后也很宠爱我的这些不成熟，他呵护很多。讲到最后我还是决定不能受洗，因为我始终很害怕，然后呢我就跟我太太说我不可以受洗，第二天就要受洗报名，然后我就把我的这个书，我想明年再说吧，我就想把这书锁在我的放在我的抽屉里，然后我把书放在这个抽屉里之后的话呢，我刚一转身，然后我这个眼泪就下来了。但是我看到那个旧约的时候，我始终还是蛮可怕的，我就心里很惭愧，然后又很自责，觉得自己为什么这么懦弱，就是因为怕死就不敢信上帝。然后我就回头又把书拿出来，我就开始读马太福音。所以那其实是我第一次读新约，就读到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那天我就一下子就读得很开心，然后基本上读到最后读耶稣受死，哇，就感觉上帝亲自跟我说话，上帝亲自教育我，上帝亲自给我棒喝我，然后那很多教诲一下子就让我就特别的也很开心。然后当天我就做一个决定，前两天我都要把这个圣经放在床头才敢睡觉，这个太愚蠢了，我们的主又不是一本书，上帝住在我里面，如果我把这本圣经当成护身符的话，那我这个信仰也是太空虚了嘛。所以呢我当时就跟自己说，我就把圣经留在了客厅，我自己就走到房间睡觉。然后我当时就跟我自己说，我说来吧魔鬼，如果你能把我干掉，你今天晚上就把我干掉，今天晚上你干不掉我，明天我就去受洗。我当天晚上就睡得很舒服，因为前两天可能太紧张睡得都不是很好，然后起来我就去受洗。
感谢主，听了 Eric 分享，看到 Eric 其实他对这信仰呢他是很真实的，而且呢他是很认真的，不是那种稀里糊涂的去信。所以我们也是要奉主的名，在我们受洗前后也有很多魔鬼撒旦的搅扰，在马太福音18章18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把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把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真的是圣灵感动艾瑞克弟兄有这样的决心，愿意第二天受洗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也是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
哈利路亚，真的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觉得挺幼稚的，但是其实深圳尼克的确当时那个像莫妮卡跟我说叫属灵征战，对吗？我以前觉得是好深奥，真的是那一刻就是说决心，其实就是现在非常清楚魔鬼没有什么能力，上帝有能可以做这个工作。现在想想就蛮有意思的，我觉得这个经历对我后来的影响也是帮助很大。当时也是我觉得就是迈过这一个也是信心的一个门槛吧，然后之后的话呢真的上帝也给了很多奖励。给
感谢神，再次感谢 Eric 的分享。
Eric 弟兄受洗前心里有很多的惧怕和属灵的征战，他把内心真实的经历告诉了我们。约翰一书4:18，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们相信上帝的爱是完全的，他能将一切的惧怕除去。节目的最后，我们送给您这首赞美诗《爱里没有惧怕》，期待听众朋友们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来收听 Eric 后面的分享，他是如何在教会服侍和带领团契的经历。诗篇31:19，敬畏你投靠你的人，你为他们所积存的，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大呢？愿神赐福您。
你是我力量，是我的盾牌，
你是我的帮助，你是我的山寨，
你是我的脚步站立在磐石上，
耶和华你是我依靠的，
你叫孤独的今天能回家，
你用那永远的爱爱我们到永远，
你总不撇下我，永远不丢弃我，在爱里没有惧怕，往之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永不放弃，永不退后，你陪伴着我的帮助，你是我的山寨，
你是我的脚步站立在磐石上，
耶和华你是我依靠的，
你叫孤独的今天能回家，
你用那永远